今天最好不要讲到继续亲近主，实在他可以这样子的满足我们。我们当中一定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我们聚会最主要不是听一篇讲道，而是神耶稣自己的彰显在我们的当中。他那样子用他的同在，那个天上降下来玛纳喂养我们。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197首颂赞诗选197首。8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请 Rosa 为我们念，谢谢。
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 谢谢。
我们这次特会的主题讲到住在基督里哈，可能我们很多人会想说，像我这样的人怎么有可能住在基督里哈？那我们怎么有可能住在基督里？是因为神喜欢来跟我们同住。好，在我们这里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我们先看箴言第八章哈。箴言第八章，我相信有很多人这段圣经应该蛮熟的。在箴言第八章的30-31节，第八章30-31节，这里主耶，这是耶稣哈，耶稣他说，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好，那因为这个从22节那边这讲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是指耶稣哈。好，他说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哈。讲到耶稣，那这个30节31节讲到说，耶稣那么喜欢，他说他在那荣耀，好，他在神的面前为公司，好，为神所喜爱，好，为父神所喜爱。然后他说他在那荣耀呢，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主耶稣喜欢来跟我们同住，好，所以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那里讲到，当神创造了伊甸园。创造了伊甸园，而且神创造亚当夏娃，神就是要来跟亚当夏娃他们同住，所以神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神常常这样在呼唤我们，你在哪里，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好，那我们再看启示录21章第3节，启示录21章第3节，我们一起来念哈，一起来念，预备，来。对，谢谢。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在永恒的里面，神还是要跟我们同住。所以他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与人同住。好，那我们做神的百姓的，我们很需要明白这一点。我们有时候只是想多知道一些有关神的事情，好，或者神垂听我的祷告，或者我希望得到一些恩赐，我希望有一些能力，好，可是我们都不知道神最深的心意就是要来跟人同住。所以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一个身为基督徒，他应该每一天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来满足神这个最深的心意，他要来跟我同住。那我怎么样能够来跟他同住呢？你看神为了要跟我们同住，当亚当他犯罪以后，他离开了神的面，那神呢就预备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在希伯来书10章啊，说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好，所以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那个至圣所就是讲到神的居所，神的同在，好，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这是他为我们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但是呢，这个只是让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可是怎么样可以住在那个至圣所呢？怎么样可以一直的住在那里呢？我们再看哈，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20节，请若嫂再为我们念。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谢谢，我们就念到这里。嗯，耶稣他知道，除非保惠师来，除非保惠师来帮助我们，否则我们没有办法住在他的里面。好，这些亚当的后代，那么属天然、属肉体的，没有办法住在他的里面。所以他不止为我们死，开了这条又新又活路，我们可以直接的进入到至圣所，而且呢，他赐下保惠师来，永远与我们同住，永远与我们同在。好，他说呢，他要让我们就知道，他在我们的里面，保惠师来使我们知道他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也在他的里面。好，他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保惠师来就是要带领我们过一个生活，是靠他而活的生活，是活在他面前的生活。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是一个依靠他而活的生活。那所以呢，当耶稣接着就讲到十五章，他就是讲到说，保惠师来使我们可以过一种枝子在葡萄树上的生活。好，那可是这不是你一信主就自然会过的一种生活。好，枝子在葡萄树上的生活是有条件。你看哈，十五章的第四节哈，第四节那说什么？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好，这个藏，你们要藏在我里面。这个藏哈，在英文里面就是 abide 哈，就是住。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好，那所以是我们先要去积极的，而且刻意的要住在他里面。他说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有些基督徒以为说，为什么要住在基督里呢？我信主就在我里面，我就在基督里了。不是的，他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我们需要把这件事当成我们所追求、我们所操练、我们所要进入的一个生活，他才来住在我们里面。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好，那所以我们需要刻意的、要留意的，要怎么样能够住在他里面。我们可以住在他里面，因为他已经为我们预备这样的生活。可是我们需要知道，我怎么样可以继续的停留在他的同在里，可以住在他的里面。好，那为什么圣灵保惠师已经在我里面，但是我仍然没有办法住在基督里？我想这是我们当中许多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好，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已经被圣灵充满，好，那都曾经被圣灵充满过，也有很多次被圣灵浇灌、被圣灵充满的经历。好，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住在基督里？那个问题何在？就是我们刚刚看那个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来回到刚刚那个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其实这里应该是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不照肉体而行，照着圣灵而行的，照着圣灵而行，不照肉体而行的，就不定罪了。他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好，那然后呢，第五节他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好，这个体贴呢，就是指思念的意思。随从肉体的人常常思念肉体的事，好，或者讲说，在原文里面那个体贴就是说心思至于，我们的心思意念 常常放在肉体的上面，这个叫做体贴肉体。好，那他说其实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一个那么丰盛的生活，就是生命圣灵的律可以在我们里面管理我们活在他的同在里的一个生活，好，使我们可以脱离那个罪的律和死的律，可以不需要在那一直被罪所辖制，还有一直过一个软弱无力无能达到神的要求神的要求的生活。好，那可是你会发现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都仍然常常活在那些软弱中，好，那些罪的瑕疵中。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去体贴圣灵，我们常常体贴肉体，就是我们的心思置于安置在肉体的上面。好，到底哪一些是肉体的表现哈？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五章。16节，16节到21节，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去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谢谢。这里讲到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接着就讲很多哈。那这里讲的情欲呢，的情欲其实就是指刚刚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肉体，在原文里面两个是同样的字。好，就是说像肉体的字呢，肉体的字其实都是很显而易见的，就像这些都是肉体的一些表现。好，那我讲一个我自己很糗的一个经历啊，很丢脸的一个经历。我在当传道人全时间服事组以后，差不多有2-3年的时间，我都没有方言。好，那时候呢，我在新竹服事组。那我们的小羊呢，就是大部分都从没信主带的信主啊，信主以后他们就追求，然后没有多久就被圣灵充满，那一个一个有方言了。那可是我就是没有方言。好，那荣教士呢，他有时候他就会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迟早都应该有方言。好，那他每次一讲这样话就给我很有压力。好，那我就会变成，那难道我没有被圣灵充满吗？好，那然后这样子呢，久了以后啊，自己就会变成不太敢去，就是说不太敢让龙教士知道我还没有方言。好，然后我回台北去聚会的时候呢，我也会像我们台北有一个妈妈哦，她就是很像传道人这样哈，那讲话就是很直很那个哈，那所以我都也很怕去坐在她的旁边哈，很怕让她知道，哎呦，哎，怎么你已经是传道人了，你还没有方言这样哈？你看，这就是我的急，我的老自己就是这么大啊。那然后 所以有时候荣教是说啊、哦，你还没有对圣灵充满的来前面追求，哦，我就考虑我要不要去前面追求啊，哈、哦，好、哦、啊，真正去追求就有方言呐、啊，可是又会想说，哎呀，那我到前面去，人家就会觉得说，哎，你怎么当传道的还没对圣灵充满吗？哈、哦，你看都是老司机，好、哦，那这样子呢，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我就常常在这个，有时候就会躲躲藏藏，好、哦。这样子的里面这里面很深处的一个遮掩，好，那后来我到一个地步，我就决心我要去问荣教师，我要把这件事搞清楚，我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好，那其实在这段两三年的期间里面，我们也有时候跟同工交通啊，哈，那也有人就告诉我说，哎，你就怎样怎样怎样，你就会有方言啦，就这样说。那我这个人又很理性的人哈，人家教我怎么说方言，我都教不来哈，我就是很理性的，就是不会说，不会说就是不会说。然后后来呢，我就决定去找荣教师哈，我就跟荣教师讲说，荣教师，我到现在还没有方言哈。那我就是决定，我不要再这样，好像某一些人，我在他面前我会有一点需要躲开来，好，我不敢那么坦然的、光明的去坐在那个人的旁边，好，我觉得我必须要冲破自己的这个点，这样，所以我就决定要去 confess。去跟荣教授很坦白的承认，就跟他谈。那我说，荣教授，我到现在还没有方言，而且呢，我因此哈、哦、就会好像，例如说，我有时候就会自卑啊，哈、哦，然后就会例如说回台北就不敢坐在这个某个人的旁边啊，哈、哦，我就这样跟他讲，就都很坦白的承认。那荣教授就说，那你下次在你新竹主日崇拜讲道的时候，你就坦白的对大家说你没有方言，这样，这个就是药方，这就是药方，都没有跟我讲别的。好，那我就说好，因为我已经决定，我一定要做一个顺服的人。好，在这个之前，我就早已经跟主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做一个凡事顺服的。好，可是你看，一个人愿意凡事顺服，可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己在某一些隐藏的地方是很强的，不知道。我真的，我早就已经跟主说，主，我一定要做一个顺服的人，这不管你要我做什么，我一定 yes。我绝对不考虑的，所以我习惯了，就是主说什么我一定是，长辈说什么好，我就一定是这样。可是你看里面还是有这样的部分，那我不懂，这个其实是很拦阻我的。那我只是荣教授这样讲，我就说好。然后我记得哈，我离开荣教授的家，走在那个马路上的时候，心里就想，哦，我下次要在众人面前，因为我也不敢让我们的新竹的小羊知道我没有方言，好，然后虽然其实我们在我们教会里从来没有强调方言，可是总觉得，哎，怎么你带领信主的小羊，人家已经都有方言，你还没有，就是很丢脸。你看，那我记得我那时候的心态就是，我有时候都会觉得，哎呀，我如果不是传道人多好。我真希望我不是传道人，好，如果你好像你是传道人，就变成你必须有一些要求在你的身上，好，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在你身上。哎呀，我有时候就觉得，我如果不是传道人多好，好，我就不需要这样子的遮掩，好，那都是我的己，这个叫心思置于肉体。这些都是肉体主肉体的。那结果后来我记得我离开他家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就想到我两个礼拜以后，因为我们新竹有两个传道人，我们就一人讲一周，所以就是两个礼拜以后就是我要讲主日崇拜，我就是就觉得说，哦，我两个礼拜以后要讲公开的对他们讲，这样哈。然后接下来呢，我就觉得，我那天走在那个路上，我就觉得， 我答应的龙虾是这样啊，我就觉得我好像等着要上那个断头台一样，那种感觉，就你看那个面子多强，我就觉得我好像要等着上断头台，要公众的承认，好像要公众的死掉一样这样。好，那然后可是我决心要这样，我就是决心要这样做，要顺服。那你知道，当我决心这样以后，我一回到新竹，我就忽然间觉得哇，里面都空了，就是我里面变得很清明，好，那个己好像跑出去了，好，那我就变成每一天从早到晚就是活在他的面前。那我不管做什么事，做一做回到房间就是跪在床前亲近他，仰望他，说啊，那你要我怎么讲？啊，主都没有给我话啊，可是里面就是也不紧张，也不焦急，好，每天就是真的是，你深深的体会什么叫栀子在葡萄树上的生活。栀子在葡萄树上，它没有什么，感觉它的重要性，它的面子什么都没有，它只是一直吸取，一直吸取枝浆。那我每一天就是这样，不管做什么，就是一直在他的一直活在他的面前，就是一直活在他的面前，里面非常的很深很深的平安。好，那然后每次就是仰望他，那个龙教师只讲说，你就承认你没有方言，那到底要讲什么道可以把这个连在一起呢？这个也不能讲一天到，然后忽然间讲一句，这个很奇怪啊。那所以我就是每一次就是在他的面前仰望他，好，仰望他，啊，主都没有说什么话，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那你知道，在那一些日子里面，我就看我们新，我每一次聚会，好，每一次聚会看我们新族的那些小羊啊，我看他们每一个都比我强，我真的打从心里面觉得每个都比我好，每个都比我强，每个都比我爱主，每个都比我属灵。哎，我那时候才明白，哦，圣经里面在腓立比书那里讲到说，你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哦，而不是努力使自己说，明明头脑就觉得他明明我就比他强嘛，明明我就比他好，他没有那么爱主啊，好，还要硬说把自己想成他比我强，不是的。我们自卑感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卑哦，圣经里面讲的，你们要自卑在神面前，那个其实就是谦卑。好，那我们天然人呢，常常不是谦卑，我们天然人就是自卑，就是自卑感的意思。我觉得那个自卑感哦，就是一切连于己的各方面的表现。觉得那个自卑就是很在意这个己啊，各方面的表现在别人的眼中的评价如何。自卑的人就是这样，非常的在乎啊，他怎么说我好，那而且非常的敏感于我的一些什么事，别人有没有称赞啊，别人有没有什么，就非常的在乎这些。好，那所以一个自卑的人，就是他整个的心思都是安置在己的身上，他整个的心思常常想的都是我的这个肉体，我的老自己，我的老自己是我整个那么重要的中心。那然后别人怎么来评价我这个己，别人怎么来对待我这个己。可是谦卑不一样，谦卑就是没有己，他不想到己，他就是没有己，那他只知道要信靠他，遵从他，仰望他。那所以 我那些日子真的每一天呢，我每一次聚会，我看到每一个小羊，我都觉得他们好好好可爱，而且都比我好，实在比我爱主。好，那然后到了哈，到了这个礼拜天，我们那个聚会是礼拜天下午3点钟哈。那我礼拜天呢，一直到1点多，中午吃过饭1点多哈。在房间里面仰望主，还是没有话哎，还没有话。那要怎么样讲一天到跟这个我没有方言练成器，很难对不对？可是都没有话。那到1点多的时候哈，我记得那时候大概差不多1点20，啊，我实在好爱睡哦，我就说，可是也不紧张。我觉得当枝子在葡萄树上的时候，当你那个挤出去的时候，你对神有一个最深的信靠，就是你对他很深的依赖，而且很强的信心。住在基督里就是一个这样的生活，你对他有一个很强的信任，相信这都是他的责任，他的事，他会到时候他会做，这样。那我那时候就是跟主说，主啊，我好想睡，好不好？我睡10分钟，你叫我起来哦。我起来以后，你一定要给我话，让我知道今天要怎么讲哈。这样，然后我就睡。啊，真的10分钟以后，主就叫我起来，我就起来，坐在那亲近他，然后一篇信息就这样。1点、2点、3点，就是一个重点，就这样下来一篇信息，主给我经文，给我话语，那个信息就这样一篇下来，然后我就把那个纲要就写下来。那可想而知，那一篇信息讲下来以后，我们全教会悔改，全教会悔改，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老师，他带好多学生信主，而且非常爱主的姊妹，那一天跑到前面来跪，来跟主认罪，好，跟主认罪，就是那一天信下来，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就一个一个起来认罪悔改，好，那然后接下去下一堂的聚会又是这样子，下一次的聚会又是这样子。那这一个经历给我一个啊，给我许多的一个学习。为什么？在这个之前啊，有时追求主有神的同在，有时没有。好，然后有时候等候主的时候呢。啊，等候组到台北参加等候聚会，很长的时间，有时候就会这样很用力的要抓主的同在。但是呢，有时候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不是在那抓主的同在感，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好，就在那抓主的同在，可是我发现原来最拦阻神丰丰富富的住在我的里面，最拦阻我住在基督里的。其实就是我的那个己，当我对我的己一松手了，就是我那个老自己一松手了，神的同在就是这么丰富了，就是这么丰富了。所以我们的那个己，这就是在加拉太书5章这里所说的情欲的事是哪些呢？他说像这个一刚开始这几个，我想我们当中追求的比较不会哈，奸淫、污秽、邪荡，哈，这些我想我们比较不会。拜偶像，这个拜偶像，我想我们不会去拜那个偶像。可是，是不是在我们的里面常常有一个偶像？也许你的孩子就是你的偶像，常常你的心思都是安置在你的孩子的身上。好，有些妈妈，我们以前有一个妈妈，她到台北去参加夏令会，心思意念就藏在她的孩子，她孩子在放在新竹， 好，结果他心思意念就藏在他身上，好，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好好吃啊，有没有好好睡啊，不知道有没有吵架啊，好，常常就这样。后来主就是光照他，他就跟主说，主，我要把孩子真实的交给你，好，你比我更爱他们，他真的，我既然来这追求你，我就是要全心在你的身上，好，把孩子真实的交给主。好，结果当他这样以后，他回家，他发现孩子吃得很好，睡得很好，彼此也相处很好，主都把他们照顾得很好。好，那也许你的丈夫是你的偶像，好，也许你的工作是你的偶像，也许你那个工作的职位就是你的偶像，我为了保有那个职位，或者也许你的老板是你的偶像，我每一天活着就是讨老板的喜悦，好，那所以我要拼命加班。天上的大老板这个看不见的不重要，地上看得见的比较重要。我活着就是要拼命的，然后整个卖给老板的，为了那一份薪水，整个卖给老板。那每个人我们都知道，也许你的偶像是一个东西。有些人的偶像他弹琴，弹琴是很好的事，对不对？可以服侍主。可是有时候弹琴会弹到一个地步，弹琴成为你的偶像。好，画画也是。好，那以前有一个弟兄，他就是非常喜欢画画，非常喜欢画画。好，后来呢，当他追求主以后，好，主就要他完全不画，因为他发现他非常爱那个画画，所以爱到你会比爱主更爱，花很多的时间在那个上面。那刚开始你要进入神的同在里，常常第一件事就是他要来做当家的，他开始要来做王。好，然后这里为什么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你要承受神的国临到你的身上，意味着你愿意臣服于这个神的国的国王。一个国如果临到你，表示有一位王开始临到你的身上，他要掌权。那如果我们的生活不愿意开始留意这个王的命令，讨王的喜悦，降服于他，你就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所以拜偶像那一位弟兄呢，当一个人要开始进入神的同在，他被圣灵充满，常常就是神的国开始临到这个人身上，他要来掌权。那时候看我们可不可以服下来，真的降服于他，那个国才会越来越开展在我们的里面。好，那位弟兄呢，主就他就发现说，哇，他的心就是花好多时间在画画，很爱画哦。这样，后来好像里面，当他在画的时候，里面主就禁止不许，好，他就放下来，他就不画了。那不画，有时候他头脑还是会觉得，主啊，画画有什么不好呢？哦，我画可以荣耀你的名啊，画有什么不好？可是每次想要再提起画笔的时候，主又是禁止，他就放下来。那以至于他就有更多时间来亲近神。那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主就跟他讲，你现在可以画。当他开始画的时候，哇，别人发现他的画不一样了，他的那个画，他的画有一个更高的意境，一个天国的味道在里面。所以神所有的命令其实都是充满了爱，都是要把我们那个赐好的或者是这个粪土哦，从我们的手中拿掉，他要把宝贝交给我们。好，所以偶像，每个人的偶像不一样，我们需要求主光照我们有什么拜偶像在我们里面。而是崇拜某个人，那也是拜偶像。所以在很多的灵恩教会的追求， 常常在聚会里面都是让人就是在崇拜某个器皿。好，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我们永远要人就是崇拜耶稣，尊崇耶稣，你注意力在耶稣的身上，你不是一直跟着器皿跑。好，你不需要一直等着谁来为你按手，荣耀的王就行走在我们当中，你就可以随时的注视他。好，忽然间他的同在临到你，你的问题解决了。好，所以有一个人他就说，他说有时候看见弟兄姊妹那个迫切的要某个器皿去为他按手祷告，那个迫切啊，如果他把那个迫切集中在神自己的身上，他早就被充满了，他早就得医治了，对不对？他不需要那样排队排好长，等着某个器皿来为他按手。好，前些日子有一位姊妹来找我交通，那她来我们教会，她说她啊，第一件事发现很不一样的就是，她发现去很多的地方，现在一般的教会常常都是有人替你献祭，哈，就是有一位祭司在教会的里面，哈，那所以赞美的时候呢，有前面的赞美团已经替你赞美，所以每个人自己不需要开口，在赞美团替你开口，你只要在那唱唱歌，然后就可以了，好，然后呢，也有替你为你祝祷，好，也有替你为你祷告，然后你生病，你什么都有人来为你那个。所以他就说都是有一位祭司在替你做了，好，那以至于人不认识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当中也在我们的里面。好，那所以住在基督里，我们明天会讲到有一些方面的操练，怎么样操练让你可以住在基督里面。好，那让你每一个人里面的生命茁壮起来，你可以跟主直接吸取这一切的丰盛。那他就发现，哎，来到我们教会是每个人自己要跟神献祭的，好，那也不需要等着人来为你祷告，每个人自己注意力都在神身上。好，你有病你可以自己祷告主。我们很多人都在聚会里面，在安静的时候，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好，在会后追求的时候，好，或者在听讲道的时候，忽然间他的病得医治。那对这里讲到拜偶像，那我们需要留意当里面有没有什么偶像，我们需要跟主认罪，求主把这个偶像从我里面赶出去。好，那还有呢，邪术仇恨啊，这些比较是会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哈，嫉妒，哈，荒宴等类，哈。25节也有讲到，他说不要，26节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好，贪图虚名。这种也是一个己很大的发挥。好，我们一定要留意啊，留意不要有那个野心，特别是那种想要变得更属灵的野心，那是一种贪图虚名。好，我们真的要谨防我们里面这种要变得更属灵的这种野心。好，那你说那我不需要更属灵啊，你不需要更属灵，也不需要说我现在有没有比以前更属灵呢，我们只需要问我自己，我现在有没有越来越渴慕主，我现在有没有越来越顺服。这就是我们这个测验我们的生命属灵生命状况很好的温度计。我有没有里面越来越渴慕主？有没有越来越顺服了？很容易下来。你看，施洗约翰他并没有追求能力，他只是知道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施洗约翰就是这样，很没有己，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众人施洗都跑到耶稣那里去了，他很高兴，他说我只是陪伴的人，我只是声音而已。他是新郎，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施洗约翰呢，他没有追求能力，服侍的能力，可是呢，他就是没有己，而且呢，他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许多人即使他是在旷野，不是这个交通要道，可是许多人都涌到他那里去，许多人涌到旷野去。那所以我们要很留意，我们追求主是因为主要我们这样，是为了主，为了更认识他，为了更满足他的心意，所以我要追求。追求什么呢？追求让我可以成为一个他更喜悦的心腹，可以让他的永恒的旨意可以成就在我的身上。那所以追求主是为了顺服主来追求的，不是我要追求更属灵。可是我发现这个好像东岸这方面比较没那么明显。我去了东岸，我发现东岸的风气还是比较保守。我们加州啊，这个特别 Bay Area 这个地方啊，都是 computer， 都是那个 engineer 那所以呢，这个都是很